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的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一位高中生，他很诚实地说，进入高中，我准备体验新的事物，我学会了抽烟喝酒，每一次我离开家都欺骗父母，每一次我回去见家人都会摆出最好的样子，为此我感到很糟糕，但是总会以各种的理由来搪塞，告诉自己这样还好了。不晓得听到这位高中生所描述的事，您会怎么想？今天李老师的青少年发展与辅导，除了会继续和我们谈如何有效地引导青少年的情绪，同时也和我们来谈一谈青少年的道德发展。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前一集有提到，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有效的引导年轻人的情绪。有效引导年轻人的情绪，其实更前面是什么？其实是我们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根据一个调查显示，在一个爸妈跟孩子沟通的环境，如果都是很暴怒，或者是很严厉，或者是情绪很大张力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呢，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情绪也很容易是在一个暴怒，或者是很容易极端，甚至很容易高张的情绪。而在一个父母比较客观理性的沟通的模式，比较接纳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呢，通常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而且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好，不会担心父母什么时候会好像飙起来，好，会很暴怒，甚至可能会自己要遭受责骂或是挨打。家里的气氛是比较和谐的，孩子们他们的情绪通常也会比较和缓。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家庭父母的沟通情绪、沟通模式能够是比较平缓的，其实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在陪伴孩子之前呢，我们先安顿好我们自己。好，如果说真的有情绪，真的觉得孩子的态度实在太差，已经被激怒了哈，那我们先选择退出，离开现场，有或是让自己先安静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转移注意力，好，你可以脱离让自己不舒服的感觉、感受，好，甚至呢，你可以几次的深呼吸，好，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的情绪先和缓下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让那个刚刚很张力很大的情绪，或是好像整个飙高的一些情绪啊，这些部分很激动的这些部分，先慢慢缓和下来。好，那甚至如果说这样子的状况实在是觉得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人聊一聊。好，不管是就是打手机啊，跟自己的好闺蜜聊一聊，或者好朋友聊一聊，跟丈夫聊一聊，好，或者是呢跟上帝对话祷告，来寻求支持，寻求帮助。好，其实求神先让我们的心情是稳定下来的，好，以至于让我们不是在一个焦虑的里面，或是不是在一个很焦躁的里面。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很大，我们自己很烦躁，我们自己很焦虑。年轻人孩子们，其实他们就算我们没有跟他们讲，他们其实也感觉得到，好，他们也感觉到，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情绪很大，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也很想问，但是他们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帮得上忙，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感受到那个压力， 感受到那个情绪，好，感受到焦虑，所以也跟着整个家庭的气氛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整个家庭气氛也在一种好像高压锅里面的那种状态。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他们也会察觉到，当我们自己的情绪安顿的能力越好，能够陪伴青少年的能力就会越好。那如果青少年他们是平常常常是在一个比较平稳接纳度很高的环境里面，好，有好的沟通，沟通在当中也能够觉得被理解，好，他们的情绪也能够被接纳，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年轻人他会更有效的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先试试看，先透过刚刚讲的这几个步骤呢，可以更多的来了解年轻人的需要。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下许多年轻人啊，他们的情绪后面其实是影响他们的，其实是那些非理性的信念。好，那那些非理性的信念怎么来的呢？好，可能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好，来自于同学同侪，来自于媒体大环境。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非理性的信念，但是非理性的信念的更多的背后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价值观，好，来自于道德的一些状态。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是要来谈到青少年的道德、青少年的价值观，甚至是跟信仰的挑战。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面对年轻人啊，可能你会发现他们进到了初中，进到了青春期之后，其实年轻人的信仰的部分啊，也有很大很大的挑战。好，那我们在进到课程的时候，一开始呢，我想要先来问各位，请你想三个你觉得现在青少年的价值观混乱的部分。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啊，到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啊，现在的社会越来越乱了，现在年轻人呢也是越来越每况愈下，好像一代不如一代啊。那我想问一下各位，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你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但是他们现在好发生的状态，或者是你其实后来想一想觉得其实都有，好，只是现在可能更严重了。好，那是什么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想一下齁。不知道你在刚刚想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是什么部分齁，但是我想很明显的就是我问了一些家长或者是问了一些朋友，大家好像反应起来就会觉得说，哇，现在的年轻人啊，男女关系很混乱，男女关系的价值观上面啊，情感关系的这个价值观上面，好像觉得很多的混乱出现。以前是觉得就是一生一世，一男一女，好，然后长长久久，而且以前好像觉得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啊，会去分开那个男女的界限，但是现在有可能是一夜情一夜性，好，甚至呢会是没有什么情感就直接发展了一些肉体的关系，甚至可能还是朋友，好，手都牵在一起了。那当然也不是只有情感的部分，包含了对金钱的价值观，好，会觉得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所以呢就会觉得哇，我要开始更多的来赚钱，好，所以从可能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会更多的思考钱的事情。那上了大学，好，自己在家里呢是宝啊，所以在出去念书之后呢，父母其实都会有些供应啊，好，在念大学啊那些过程，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些价值观好像很错乱哦，一定要用到名牌啊，然后用到很多好的物质啊，好，不能被同学瞧不起啊，好，那个输人不输阵啊，好，那当然在求学过程当中呢，可能作弊、骂老师、骂同学，甚至骗人，好，很多很多的这些都是跟价值观有关哦，跟你的道德有关。价值观、道德，这我们以前会觉得这好像跟家教有关，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好像到了青春期之后的青少年，跟家教到底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吗？好，或者是家庭教育这么影响的这么绝对吗？我们当然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跟家庭的教育会有关系哦，他的成长、他的表现，但是也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那如何在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呢？好，年轻人他可以做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只要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是我们要帮助年轻人的，帮助他们能够去分辨，甚至我们期待他们不小看自己年轻，好，总是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哇，这样子的年轻人真的是很棒的哈，这真的是我们的期待。不管在信仰上火热追求神，好，在平常的生活中呢，有好的品格、好的道德、好这个心理的素养啊，都是非常的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帮助青少年的道德或是他们的信仰更多的建立哈？那我们先来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年轻人的青少年的道德的发展，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哈？在国一的小美的班上呢，她有一个同学，好，同学甲被欺负了哈。那主要呢，被欺负的原因呢，是因为常常发生以下的类似的事情，像是这个同学甲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啊，好，老师前一周呢说要考试，结果当周上课到一半，都没有考试。结果这个同学甲呢，他就突然来问老师说，老师是不是要考试啊？好，因为上周有说这样子。好，那当然老师被同学提醒之后呢，透过这个同学甲的提醒，他当然就想起来啦，那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对，老师也不能失信嘛，对不对？所以呢老师就开始考试这样子。那同学呢本来其实都很庆幸，哎呀，老师忘掉了，可以这堂课不用考试这样子。好，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同学甲的提醒呢，所以呢同学就必须要考试。那当然这些同学就会很不高兴啊，就会觉得啊，又是你，怎么这么讨厌呢？老师忘掉就算啦，你干嘛要提醒呢？好，但是小美呢觉得这个同学甲没有错啊，他只是做了一个该做的事，他只是在问老师是不是要考试，那他也不过只是提醒一下，而且如果大家上周老师说了他要考试，那大家应该早就有准备啦。好，所以小美她不知道要怎么办，她觉得这个同学甲并没有错啊。想来问一下各位听众，小美该如何回应这个同学甲呢？好，或者是小美她如果她站出来为同学甲讲话，很有可能这个小美就被其他的同学一起讨厌。好，因为其他的同学可能就会觉得，那你小美也跟她一样只会去讨好老师。可是呢如果她跟着这些同学呢一起骂这个同学甲呢，她又觉得其实同学甲也没有错啊，而且她也不是很喜欢同学这样的行为。但是如果在她的当中呢都沉默不语，她自己又觉得好像良心不安，好像没有人帮这个同学甲讲话，所以他其实也陷入一个困境哈。我想我刚刚讲这个例子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学生可能会碰到的状况，特别是在讲到班上有排挤的同学啊，或是被讨厌的同学，好，你就会发现谁的声音大，好像就是那个其他的同学就像风向球一样跟着风向走哈。那个被讨厌的同学呢，可能其实他本身也没怎么样，或许一开始有一些事情的确可能没有做好，好，或者是呢，因为损失到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呢，同学们就会开始讨厌他，而且之后可能放大那个被排挤的那个同学的所有的行为，这个常常会是在校园之间发生的一个状况哈。如果您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教会的青少年，他在面对这些过程，那他要怎么选择？好，可能有真理在他的里面，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好像当他表达出来就是跟着那个一起遭殃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跟他说没关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就是有福的，那接着可能他接下来就是真的为义受逼迫，他就跟着一起被排挤。那你会希望这是你的孩子吗？怎么样能够帮助年轻人，他们现在在学校的现场可能就在面对一些这样子的状况。青少年他们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他们的道德开始发展，好，所以很多的一些国小生比较不会碰到的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道德的怀疑、价值的怀疑，好，这些事情呢，他们开始好像越来越多的冲突矛盾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待会可以再继续来分享。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好，在刚刚那个例子呢，不知道大家休息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一下，可能你觉得如果你是小美，或是你的孩子，你所认识的年轻人是小美，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样回应帮助那个同学甲，好，或者是他在这个班上他要怎么自处。其实现在年轻人啊，他们碰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啊，甚至可能是 同学在抽烟，他不抽，好像同学就不用要跟他说话，或者是呢，同学在讨论一些流行音乐，或者流行的一些节目啊、偶像剧啊、电玩啊，他可能都不打电玩，家里也不准他打电玩，结果呢，不打手游，说他什么都不会打。诶，被同学瞧不起啊，反而是那些会打的人然后很会聊一些偶像剧的人，讲剧情的人，哇，特别受欢迎。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年轻人他怎么去判断好，甚至他的道德发展。一个青少年他的道德发展的部分呢，其实不是只有他单纯个人或是家庭，其实开始已经有一些比较复杂了齁。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年轻人道德发展的部分呢，会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就是知的层面齁，他能够去明辨善恶好的这样子的道德知识。我们说这样的道德知识很多来自于圣经，来自于真理，好，甚至来自于你的良心，从小学的四书五经论语啊，好，这些都是齁。那再来是什么？情的部分，知情义这三个层面。那情的部分呢，就是如果发生过错行为，这些前后他的内心的罪恶或者是羞耻感、罪疚感，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人他的道德的层面，就是他的心理的感受，好，情的层面。那义的层面呢，就是在面对这些道德的时候，他能够拥有自我控制的意志力量。好，他可以知道那样是不好，他那是不对的，所以他就不要去做。好，当大家都在闯红灯，那他觉得他不想闯，他也就算四下无人，他也不去闯。这就是所谓的义的层面，就是他的自我控制的意志力量。所以一个人的道德发展的内涵，包含了一个道德思维、道德行为还有道德情感的三个层面。那道德思维呢，就是道德认知，它是对于个人呢的行为的是非对错标准，他的一个思考、想法以及见解。一个人的道德思维呢，通常我们在一个人的认知上面，好，他们其实需要学习正确的真理，需要学习正确的一些观念，包括好品格，哪些是好品格，这些知识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好，那再来道德的行为呢，指的是个人的行为它符合社会的规范，或是符合就是是非对错的标准。他自己的行为呢，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心里是这样想或是认同，但是他为了符合社会的规范，他会去做出合于社会规范的一个标准好的行为，这样子。那刚刚讲到的情绪感受呢，就是指到说可能从心理的观点跟同理的观点来思考可能会产生的各样的情绪，所以道德发展呢会有一些的特征。好，包括什么？就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所谓的相对主义呢，青少年他可以开始思考抽象的部分，所以呢他可以开始有一些假设性的思考，好，不会就是只是受制于成年人所谓的标准答案、正确答案。小时候我们会听到父母跟孩子说往东，他就会往东走，好，叫他往西走，他就会往西走。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呢，当他进到青春期之后呢，你叫他往东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什么要往东走，好，甚至他可能就跑掉了，他也可能不会往西走，他甚至就可能就直接不见。那这对父母来讲就觉得很困扰啦，感觉好像很叛逆啊，都不听话啦。但是这对他们来讲呢，就是他们开始因为就是前额叶的发展，开始会有对很多的问题会产生怀疑，产生思考，是如果我不这样子做呢，好，如果同学都在抽烟，我不抽烟呢会怎么样。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那如果今天我要抽烟呢有什么不行。好，所以会有一些道德的冲突，那就是受到当同学环境这样做的时候有更多的诱惑，比如说刚刚提到抽烟、喝酒、赌博，甚至是性的诱惑。父母的角度、成人大人的角度可能会把抽烟视为是对身体有害的行为，可是呢同学、同龄团体呢会觉得说抽烟是很炫的行为，好，是很酷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道德冲突出现了，我到底是要选择很酷很炫，还是我要认为这是抽烟是有害身心的行为，上帝不喜悦的行为。这就会开始会有一些冲突。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呢也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知行不一，好，就是他们的认知跟实践呢存在差距很大，特别是很容易受到同龄团体的压力或是外在的诱惑，包括之前提到会伪善，好，就是青少年他们虽然知道 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我们要这个正义吼，就是要公义要正直，诶，但是呢同学的压力就像刚刚的例子，当同学都觉得很讨厌那个同学甲的时候，诶，可能他觉得道德上应该要站出来帮那个同学讲话，好，或者是呢不要跟那些其他人一起骂他，但是呢他可能不敢站出来，好，甚至可能诶，他做了一个他不喜欢的行为，就是同样跟同学一起骂他。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从外控到道德的内控，好，开始会有更多来自于自我的要求，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什么样的表现，好，或是呢我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好，可能会更多的来自于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开始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相对性的考量，假设性的思考，所以他们的第五个道德发展的特征呢，就是会从服从到相对的质疑啊，开始去质疑，开始去挑战这些既有的这些合理性，既有权威的合理性，甚至开始会去质疑圣经是真的吗？哦，有没有圣经不也都是人写的吗？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呢？好，还是这些都是其实根本就是人的信念，好，就是开始会有很多的质疑出来，那当然就更不要说父母讲的话啦，或者是一些道德啊，好，孔子的论语，孔子的思想，那也都是5000年前3000年前 的道理啦，好，也不符合现在的需要，好，所以开始会有很多的怀疑，觉得那我真的还要服从吗？好，他讲的就是对的嘛。那在第六个特征呢，他就是会从个人的取向到群体的取向，怎么说呢，就是道德的发展上面的各样的项目呢会越来越多的跟群体互动有关，好，比如说呢 A 更多的合作团结，好，更多的怎么去考虑到整个团体的利益，团体的公益，好，或者是 A 我们说我们不要影响到大家，好，或者是当群体都怎么做的时候，那我也那样做。年轻人他的道德发展呢其实会开始有一些的不太一样齁，那站在心理学上面呢其实他们也会提到什么，比如说像是弗洛伊德他的心理分析理论，好，认为呢一个人啊他有本我超我，超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青少年他发展情感的根源，好，也就是说呢一名青少年的行为呢他如果能够达到道德的标准，好，他的自我理想，好，会藉由传达这种自尊感，好，或是个人价值感来提供觉得自己很不错，诶，我达到了这个道德的标准，所以呢我是一个好的年轻人，好，我是一个守法的年轻人，好，但是呢如果他知道他如果做出的是不道德的行为呢，好，可能他的良心就会谴责，好，让自己觉得感到罪恶感，或是觉得没有价值，甚至会受到很自责良心的惩罚，好，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年轻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是能够去感同身受，去理解他，同理心呢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很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可以跟他们对话他们的价值观的部分。在前面几集有提到说一个青少年的情绪啊很需要先被理解，好，先被同理，以至于呢我们才有办法进到跟他去谈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是非理性的信念，甚至是非神的信念，不合神的心意的信念跟价值观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好，所以这些部分呢都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状态。一个青少年他其实在从孩子变成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发展呢从他律好变成自律，所谓的他律就是需要外控，好，不管是透过惩罚透过奖励，好，以至于他能够去避免被处罚，或者是呢 A 去能够去做到合于道德的良善的事情，好，这个是他律。那自律呢比较是他自我面对，好，面对自己的一个状态，好，然后他学习，他就是决定他不想要去违背他的良心，或者是呢他希望他可以更多的讨神的喜悦，或者是呢他可以希望让更多的跟父母有好的对话，以至于呢他会学习孝顺，他会学会顺从，好，就是这些呢就是一个自律的过程，他律到自律其实是一个青少年的成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段，他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自律性可以更高。好，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实验齁，这个实验是调查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就发现呢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在孩子幼童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孩童，那他们的以色列的 乡村的孩童，乡村长大的孩童跟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童呢，他们的他律性好都是比较低的，相较于亚洲的国家，好就是比较能够自律。那他律性最高的呢是台湾的孩子，就是比较需要父母，比较需要有长辈大人的提醒，这个是在孩子年幼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变成青少年之后呢，他们的状态就是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的他律性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呢，就是他们需要爸妈或是需要父母外力的管教的这个部分呢是最低的。那但是就发现说他们到了青少年之后呢，在乡村的跟都市的同样是以色列的青少年，他们的都市的青少年呢自律性是更高的，甚至高于乡村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教育上面有更多的就是发展他们自己的判断、自我质疑的能力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好像台湾的年轻人才是他律性最高的，也就是说可能自我思考的能力比较低，或是甚至是在道德的判断上面的自我管理的能力是最低的，自律性最低的。我们可能在未来帮助年轻人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跟他们对话，不只是理解，而且也帮助他们可以在道德的发展上面有更多的思考。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继续我们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 Something Good， 美好事。
当我在惊涛骇浪中不会沉默，有你牵我，符合我知你永远不放手，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专家指出，家长、师长、教会辅导、言行一致，可以帮助青少年道德认同得以朝正向的发展。愿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美好见证和榜样。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见。